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一大早开车来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充满感恩。这里呢，上一次要准备过来的时候，截然不同。这个春夏秋冬，在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旨意中，四季的运行是如此的规则。所以春天到了，看到教会也是应该充满了活力，也看到一些新的面孔，心里头感到很安慰，知道教会在这里，在这个地方为做见证，希望福音，愿主继续祝福这个教会，成为这个地方的真理的柱石，成为福音之门。今天早上呢，我们一同要来思想的这个题目是机会之门。在我们读启示录，我相信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也介绍过其他几个教会。那不知道各位对这些教会还有些记忆吗？我想我们从以弗所教会、从萨迪教会、从斯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一直讲到老底家的教会，每个教会基本上看来都有他们面对的问题。像以弗所的教会，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别加摩的教会呢，他们有这个异端在这教会的当中，斯美拿的教会面对了苦难，然后老底家的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教会呢，却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听、仔细的思考。这是在圣经中的七个教会中第二个没有主、没有责备的话，在这个教会中，他们有什么值得这一位主来称赞他们？没有责备。也盼望主对他们的称赞，主对他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的称赞，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好不好？我们一起再回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第七节说，你要写信给菲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这里头在这第七节他介绍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自己的称谓，到底他怎么样来称呼这一位主？这一位主是行走在金灯台当中的主，也就是换句话讲，这一位主是行走在教会当中的主。他说他是圣洁的，他是真实的，他是拿着大卫家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他把主的侍奉从天上到地上到复活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描述，圣洁，圣洁不是地上的产物，圣洁是属神的，是讲到神的超然性。真实，什么真实？在比拉多面前他所做的见证，显明了这一位主是一位真实信实，他表里一致。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并没有口中没有谎言，没有欺诈的话，他用他的生命诚实的面对了这些苦难。他是拿着大卫家的钥匙，表示他是一位具有权柄的。我们教会谁是开门的？开门的有没有权柄吗？门关了就没人能进来了，要等到他到了，门打开了才能进来。所以在这里他是用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表示来描述这一位教会。教会的主是这样子一位主，是圣洁真实的。那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教会是不是也应该是圣洁，也应该是真实的呢？是吗？那教会是谁呢？教会是不是这栋建筑物？教会是我们吗？教会是人吗？所以应该我们也是圣洁，我们也应该是真实的。好，我们接下来听听看这一位主怎么样对这教会的评价。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的面前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你们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 跟我们的教会也不一样。遵守我的道，愿有一天你的力量。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灵，还有遵守他的那个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这是不是一个爱主的教会？这是不是一个高举主名的教会？这是不是一个不与世界妥协的教会？这个教会好不好？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要遵守主的道，要不要付代价？遵守主的道，我们是要付上代价。因为我们所征战的对象到底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征战的对象是以空中执政的。在启示录，特别在启示录里头，启示录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所征战的对象就是那从起初存在的那个恶者，就是撒旦。那撒旦，我们怎么与撒旦征战呢？撒旦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征战？我们有没有打过这场仗？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打过这场仗。撒旦基本上他的方式不外的，第一个，撒旦像那虎叫的狮子，到处寻找那可吞食的人。什么是虎叫？虎叫的狮子寻找那可吞食的人，他怎么虎叫的？在菲拉铁菲的教会所存在的地方，他们所面临的是帝王崇拜，因为他们是属于罗马政府所管辖的一个地方。那帝王崇拜对于教会而言，这是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逼迫。所以吼叫的本身是一个描述，它存在的内容是什么？它以逼迫的方式，它以政治的权力来逼迫。所以当腓拉铁菲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在不对罗马的皇帝敬拜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唯一的主是耶稣基督，他们要面临什么？他们要面临付出代价，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啊，他们理所当然，他不应该敬拜罗马皇帝，因为我们没有处在当时的当中，我们有那种压力，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是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呢？我相信逼迫，政治上的逼迫，不是只有在罗马时代，在我们这个中国近代史里，我们也看到在国内有很多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遭受逼迫，对不对？在我们的当中，也许我们还记得有些传道人，像赵天龙牧师，像王明道弟兄等等，他们有没有遭受到逼迫呢？信仰是非常真实的，当我们要持守真道的时候，我们就常常面临挑战。所以主为什么会把这一句话写在这里？你曾遵守了我的道，把这一句话成为一个称赞的话。主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他会不会说这个教会北泽西教会是一个遵守我道的教会？我当然盼望主是这样子讲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反映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实际呢？当然逼迫有政治上的逼迫，是硬性的逼迫，逼迫有软性的逼迫。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面临逼迫？我们有没有面临逼迫？我们有没有逼迫吗？有没有？答案都有。我们面临了，我在两年前在分享信息的时候讲到这个同性婚姻，那个时候在整个的美国50州里头，大概只有13个州、14个州同意了同性婚姻。今天我们再讲，再看到同性婚姻在报章杂志上被刊登的时候，你知道全美国有多少个州通过了同性婚姻的法案？有39个州。你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有没有影响？这是不是一个逼迫？我们是觉得说这个事情与我们没有关联吗？所以呢，哎，那是其他人的事嘛。我 告诉你，假如我们是这样子的想法的话，我们需要再次思考，这个事情绝对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在报章杂志上也看到有很多属神的儿女们，他们为了持守他们的信仰，他们在这第一线里，甚至有些做生意的基督徒，他说我为了持守我的信仰，我不愿意让这个地方给那些所谓同性婚姻者的使用，所以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们就要为这个决定付上代价。甚至有教会的牧师说我不愿意给同性婚姻来证婚，因为我的信仰，我的信仰不允许我这样做。当他要持守他的信仰的时候，有一天他要面对谁对这个事情有最后的主权，是我们人吗？是当地的政府吗？是美国的政府吗？启示录再度告诉我们，最后的主权是在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中。不管你信还是不信，这一位神是存在的。当我们有一天要面对这一位神，面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把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在神面前要交上，这是一个可怕的梦。所以我们到底要对谁负责任？这就是这位牧师心里的困难。我到底是要跟人妥协，跟社会妥协，跟政治妥协，还是我要持守主的正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在回应，我们看不到，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逼迫，是的，我们没有杀头的逼迫，我们没有痛苦的逼迫，我们没有劳役的逼迫，没有这种政治上的逼迫。但是你看到恶者像那吼叫的狮子，他用了不同的方式，硬性的逼迫，软性的逼迫，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离开主的正道。所以当我们在想我们这个教会是略有一点力量遵行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人的面前承认主的教导，这是我所要遵守的，这是一个选择，这是这教会所做的事情。所以难怪主在这里说，是的，这个教会是值得称赞的教会。那恶者除了用逼迫的方式，他有什么手段？他有什么手段？魔鬼也会化妆成什么光明的天使，是不是？他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吗？你们说他化妆成光明的天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吗？既然不是帮助我们的话，那就是迷惑我们了。迷惑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把我们从真道上给带开？所以你看到他一方面他用逼迫的方式，强硬的手段来强迫我们来弃绝我主的名，那利用这个方法不成功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迷惑的，用一个软性的方式来迷惑我们，来欺骗我们。圣经中有几段经文能够来帮助我们来思考魔鬼撒旦他怎么样来迷惑我们。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吗？在写在马太福音的4章第6节，魔鬼说，你既是神的儿子，魔鬼对耶稣的试探，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有没有这还记得这句话吗？这是圣经的话，这是直接引用圣经的话，从诗篇91篇引用的。那你觉得这话既然是神的话，那我们要不要去遵守呢？要不要去遵守？那耶稣有没有从上面跳下来？那为什么不跳呢？既然是神的话，耶稣为什么不去遵守？所以实际上这个事情，这个事件提醒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思考，也就是魔鬼在欺骗我们的时候，在迷惑我们的时候，他 虽然引用圣经，但是他常常会断章取义。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圣经的上下文整个的 context 都读得清，不然的话我们就落入了这个圈套。哎，这是神说的话，是啊，是神说的话，但是主耶稣为什么没有去做呢？因为诗篇第九十一篇说，那专心爱我的，我必搭救他。他有他的前提的，前提是什么？专心爱我，专心爱我的就不会去试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硬的逼迫我们，让我们生命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或者是让我们的经济状况、生活状况处在一个不良的状态，这是魔鬼强性的逼迫，软性的逼迫，只借着这样子迷惑的方式带领我们离开神道。除了这断章取义的迷惑，还有一半真理的迷惑。我们今天在北美，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成功神学。圣经中是有讲到神是祝福人的上帝，神是祝福人的神，神是赐人丰富的神，但是这不是圣经的全部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跟着另外一位其他教会的弟兄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这个，他说你看圣经中有写到神祝福亚伯拉罕，神祝福这个，神祝福这个，神祝福了很多，这些人非常的丰富。当我今天在教会里头，我这么热心的服侍，为什么我的家道一点都不丰富？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位同工说，我今天这么样的侍奉主，为什么我的妻子还会生病？难道主不能赐福我吗？难道我的服侍不蒙主的喜悦吗？圣经中讲到上帝是一位赐福的上帝，但是圣经中也花了很多的篇幅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有苦难，对不对？这世界有没有苦难？神也是赐福的神，但是神也是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苦难的神。所以说，我们当我们在读这圣经的时候，我们假如只是读一半的真理，我们心里头会迷惑。今天教会为什么会软弱？有谁不喜欢成功？我不是说求成功，不是说求成功，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我们都喜欢丰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拿着圣经中所讲到丰富、讲到成功的经文，我们来说，你看，这是圣经中所讲的。那圣经中讲的其他部分呢？我读几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听听看，好不好？圣经中对苦难怎么说的？神说：“若做基督徒受苦，也不要羞耻，倒要因这个名荣耀归于神。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众弟兄也在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招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是力量给你们。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我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耶稣为神的儿子，还是因为受苦，从苦难中学了顺服，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从苦难中学了顺服，何况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把成功神学所强调的，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我们来看，这是圣经要教导我们的，是神是赐丰富的神，神是医治的神，神是给予的神，但是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是要面对苦难，让我们成长，苦难让我们成 但是我们要是不明白圣经的全部，我们所追求所向往的只是富足，只是成功的话，我们就会变得软弱。当苦难临到的时候，当逼迫临到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容易走的道。这就是今天在很多教会里头我们所看到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仰不是举手说是的我接受耶稣基督如此而已，信仰是非常真实的，是我们整个内在价值观的更新，是我们整个的视野的调整。我们所看见的不再只是地上这短暂的事情，不是这些短暂的事物，什么事情是存留到永恒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在世70、80、90、100，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归于尘土。但是什么事情在这70、80、90、100年的当中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我们的信仰就让我们开启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见超越了地上我们看到的。当我们看见永恒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开始被更新了变化。所以我们常常面临选择，我们到底要选择的是什么？马太福音中讲了很多的选择，宽门窄门，大路小路，这都是选择。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带出了它的结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在今天这样子一个末世的时代里头，我们充满了迷惑，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学说，充满了各种不同引诱人的事情，在包括我们信徒，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也都受到了世俗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的选择到底是什么？我们根据什么来选择？腓拉铁菲的教会是一个持守真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真道上有清楚的装备，有真实的装备。怎么从真道上有清楚真实的装备呢？教会都有主日学吗？我觉得这主日学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礼拜天的时间把它分别为圣，已经献给上帝。我们人已经来到这里，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的在这里让主日学的教导来装备我们？我相信你们都是受装备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还没有把这时间拿出来让主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就会行成为那恶者所恨死的。我们的里头必须要有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面临环境，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神的道要成为我们选择的。会有逼迫，假如我们里头没有神的道，我们会选择体贴自己的肉体，体贴我们的舒适，体贴我们的安全，这是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选择。但是神的道让我们有力量，因为他要带我们进入永生，神的道要指引我们，让我们看见永恒的力量。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没有积极的参与主日学，好好的学习，从今天开始起我们就立下这个心志，我们让每一次这样子的机会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建造，把握这个机会，把握这个机会。因为我们知道恶者像那火叫的狮子，恶者化妆成那光明的天使，他一面逼迫我们，一面逼迫我们，唯有什么能够做那分辨的中间？只有神。在这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异端，有很多的理论会迷惑人。所以腓拉铁菲的教会是一个蒙主称赞的教会，蒙主称赞的教会是因为他们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道， 好吧，腓立铁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教会，我相信他们也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在那逼迫的当中，他们一定是靠团体，对不对？腓立铁会，对吧？代表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兄弟相爱，就是一个相爱的教会。相爱的教会一定有一个特色，它是什么样的特色？你们可以描述一下吗？在那样子逼迫的当中，他们彼此一定靠得很紧，因为他们单独一个人很快就被吞噬了，所以他们是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紧紧的依靠着，所以他们才有力量。但是主却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听着下面这句话，看吧，我在你的面前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主的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做什么？看吧，他要我们把我们从内在的相聚，让我们头可以抬起来，看，看什么？不是只看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看人的周遭，看什么？我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这个门是没有人能关的。你说这样子的教会，也只有一点点的力量，在那样子的逼迫的当中，但是主看这个教会，跟我们人看这个教会是有非常不同的眼光。一个在那样逼迫当中没有被逼迫给吞噬的教会，是一个在那个地方为主做见证的。所以主说，我给你开了一场，我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是非常好的教会，你是一个有爱主，你是一个高举主名的教会，但是我要让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要让你荣上加荣，所以我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开一个敞开的门要做什么？开了一个敞开的门，神要把这个教会的影响力扩大，这是给教会是一个机会。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机会？假如我们每个机会都抓住了，我们今天可能就不是我们目前的这光景了。但是你们有没有发觉到，最起码我是这样的，机会总是为那些准备好的人存留的，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很叹息，很后悔，觉得这个机会怎么就这样子流过去呢？原来是我们的准备好。主人是一样，主事也是一样。很多年前我在公司里，我的那个时候的 VP， 他在跟我们解释，因为有人跟他说，老板我要升迁，我要被 promote， 他就借着那个机会，在年终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这样子一句话，他说：今天你们这些做这些所谓的 group leader， 你想要升到 director 的话，你要什么样的人才会升你？除非你的表现已经像是一个主任的一个表现，否则你的表现只是在还在你这样的一个 level， 这 group leader 这个 level 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把你升成主任，升成 director？ 因为你们还没有升。当时我不大听得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年之后，我在这当中就一直学习。哦，原来我才明白了。当我要承受到更重责任的时候，当我要有那个 title， 当我要有那个头衔，我必须在我现在的这个本分上，这职分上，我就要开始表现出那个职位所应有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要准备我自己。假如我的心是往那方面去追求，主人是不是有成就？2001年。当时一事件发生的时候，有多少人进到教会？ 成千上万的人进到教会，教会准备好了。我告诉你，2013年、2014年，这些进入教会的人又离开教会，为什么？教会根本没有准备来面对这些事情。人在这样的光景进入了教会，他们要在教会看到的是什么？他们在教会寻找的是什么？他们要在教会看到的是这一位荣耀的神。但我们所给他们的是什么？人来到教会到底看什么？是看 program 吗？看我们的节目吗？人心中的害怕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安慰，得到满足？是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彰显，没有被神的道所炼净，所得到安慰，所得到福音，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会流露出那样子的安慰，那样子的信心。人看不见神，只有透过了神的儿女才看得到。所以教会没有准备好的目的，所以教会没有准备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己。所以人进来，人离开，因为他来到这里，他说你们跟我也没有不一样，是不是很可笑？神借着那样子一个事件，让这些不来到教会的人来到教会，但是来到教会他们就离开了。我巴不得盼望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没有一位是离开的，没有一位是从我们当中出去的，每一位都是在神的国度里头，在神的话里头被建造的。因为这将成为一个福音的灯塔，这将成为一个真理。人来到教会就被感染，人来到教会就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这一位神在我们身上的作用，人就说神果真在我们里面。我在想，机会总是为那准备好的人所存留的。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中第20章，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0章，我们要从29节念到34节。知不知道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眼睛没有看，这是他们一生中内心最渴求的东西。就在他们心中渴求的里头，有一天他们听到大卫的子孙经过了。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准备好的？因为他们克服了各种的困难，他们来到耶稣。我相信他们所得到的医治，让他们的这一生中真是充满了感恩，也因着他们的准备，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得到这个医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 今天神把这个教会放在这里，到神给我们开了，有没有给我们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有没有给我们开了一个敞开的门？这里有多少的华人在这里？有多少的华人在这里是来到教会？我们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我们每天，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每个周日来这里敬拜我们的主，来这里团契，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不是神给了我们开了一个敞开的门在这里？他要在教会在这里为他做见证，他要让他的救恩透过了教会能够临到这里。当教会要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教会准备好了，我们的心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走？还是我们只是来这里做个礼拜？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这一段话，当初写给菲拉铁菲的教会，今天神借着这一段话也对我们众人行说话。他说看啊看啊，他要我们抬起头来，不要这样，不要只眷顾我们自己的事情。看啊，这个周遭还有多少的人没有听闻道，还有多少的灵魂有待，这是谁的责任？这不是兄弟是一个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因为神将来所问的是北泽西教会，他不是问的马姐怎么样，他不是问的蒋碧泉怎么样，他是问的北泽西教会，我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在这里，你看到这边福音的工作，你看到这边福音的机会没有？你们准备了吗？这是三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生命，当我们生命被神改变之后，我们发布的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带领他们来认识这一位是神。所以这是对你们的挑战，也是对我自己的挑战。对你们挑战是一个群体性的挑战，教会准备好了。对我自己的挑战，我是否走在这个前面？让我们彼此劝勉，彼此鼓励。对这样子的教会，神给他们开了一扇一个敞开的门的教会，神说我要让你地上加力，我要让你恩上加力，我要让你荣上加力，我要扩大你的帐幕，我要让你有更大的影响力。但在这同时，神给他们的一个非常坚固的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在这前一节他讲到，那撒旦一伙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所以很多神说，对于你们所受的冤屈，对于你们所受的逼迫，有一天我要让这些冤屈逼迫，我要为你们偿还，我要为你们复仇雪耻。因为神是审判的，什么意思？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一听到，哎呀，我受的冤屈，我受的逼迫，有一天神要让我，要为我复仇雪耻，我心里真是好开心。神要为我报仇，这一句话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别人做在我们身上的错事，神会我们逃回看到，但是我们做在别人身上的，神会不会为别人讨回公道呢？赶快，神不会以无罪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当我们亏欠别人的时候， 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赶快偿还，趁着我们该去道歉的时候，趁着我们还有机会跟和好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和好，免得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说某某某，你记得你做的这件事情吗？你记得你所说的不实的话？你记得你这样子抹黑你的弟兄，抹黑你的姐妹？求主饶恕，这是一个提醒。我们知道主是公义的，我们知道审判一定会来到。主不是只有审判，也有审判。我们都在主的审判。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一位审判？这话对非拉铁这个教会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他们是在逼迫的当中。那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免去你的试炼。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神学性的争论必备，但是这句话让我当初读了很久，我一直不明白这话到底所要表达的含义是什么。直到我女儿她读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考期末考，期末考我说丽安娜，你应该好好的准备啊，你接下来你要马上要考期末考，你的这个物理要好好的念。她说对，这一次期末考我可以不必考。我说是吗？为什么你可以不必考？她说因为我平常考试都是 A， 所以老师说期末考的时候 A student 可以不必考。我不知道哪教授这样讲，你们的学校是不是有这种制度啊？ A student 期末考就可以不必考。所以对菲拉铁这个教会而言，他平常就在苦难逼迫的当中，他们遵守主的道，他们拒绝了苦难，所以主说在普天下的人受试炼的时候，你们是需要，因为你们是 A 教会。盼望，盼望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 A 教会。当普天下的人都在受试炼的时候，就因为你们已经持守了真道，这试炼就没有需要。所以救恩是有保证的，救恩是有保障，在神的手中是何等的安排。神说那些逼迫你们的，我将来会为你们复仇雪耻。这些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因为你们持守了真道，所以这试炼就从你们当中去了。因为你们是 A 教会，我们要做 A 教会，只有一位要做 A 教会。哇，你们都要经过试炼的。哇，试炼，普天下人受试炼是很可怕的事哦。接下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觉说那个试炼是极其可怕极其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先告诉你，可能有的人还没有读启示录后面，我先告诉你，千万不要在那个时候受试炼。就今天就让你在地上做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好，得胜的我要叫他们在我神殿中做住，他也必不从这城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心灵都写在他上。这话讲的是什么意思？这话讲的是说，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教会，将来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头，他是有保障，他有他的地位。今天我们的姐妹在我们唱诗歌里头就问到我们，什么是存留到永远？我每个人都确定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都写着，这是存留到永远。地上的事情会过去，地上的财富会过去，地上的名利也会过去，荣辱也都会过去。什么存到永远？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所奉出来的一定存到永远。所以巴不得主借着这一段经文再度的对我们的心说话。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虽然神的教会都不完，神的教会有他面临各种不同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非拉提这个教会，就这个教会的称赞赞许，但是他是教会，他说你持守我的讲道。主的要求并不苛刻，他不会叫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说你持守我的讲道，没有弃绝我，这只是叫我们的一点点。他说对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他说我要让你有更大的影响力，我要让你有更丰富更荣耀的冠。那今天这个话也是问在我们当中，我们盼不盼望我们的教会也有更大的影响力呢？我们盼不盼望我们的教会有更大的冠冕在这里呢？假如我们的心是盼望我们朝这个方向去走，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在真道上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因为主为这个教会也开了一扇敞开的。巴不得的话，圣灵写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就像菲拉铁菲的教会一样，为主的真道做主，求主赐福在他自己的信心，也求主赐福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神国里头，我们一同为主的名来兴旺。是的，主，当初你借着使徒约翰对菲拉铁菲的教会所说的话，就愿这些话也说在我们众人，让我们经过圣灵的洗礼，经过神道的更新，我们里头有这样子一颗愿意的，我们愿意在这末世的世代，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我们一同持守主的真道，我们一同来兴旺主的福音，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开了一个敞开的，这是机会之门，因为在这个地方还有许多的人，还有许多的灵魂没有得到拯救，以至于主你的心还没有办法。巴不得主你借着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开启弟兄姐妹，在这里释放你的救恩，好让多人因为看见弟兄姐妹生命的更新变化，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个人的救主。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赐下各样的恩赐，赐下各样的带领在这当中，愿主你的心可以在教会当中得到满足。谢谢主，愿今天的道再次成为我们的激励，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叫祷告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的